经的时间啊，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因为经文比较短，我说出经文的出处，大家同声朗读好吗？《腓立比书》啊。应该是腓立比书第三章，那我读给大家听好不好啊？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冯牧师要借这段经文来为我们证道，证道的主题就是认识基督。我们把时间交给冯牧师。
知道为什么要挪这桌子吗？因为我是我一半对你们，一半对荧幕，我就知道我讲什么。因为不容易，钉子们，因为你们是借别人的堂，所以你各方面的安排，每一个礼拜天都得重新开始，啊，挺不容易的啊。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认识基督。弟兄姊妹，大家知道我们去年刚好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啊，刚过了，去年的10月31号是马丁路德在他过去侍奉的教堂贴出59条正纲，这就拉开了整个宗教改革的序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或者叫基督教、叫根正教、叫福源教，都是一样的，就是从宗教改革以后，从传统教会出来这一批啊，我们就叫做基督教。那么继续留在传统教会的，我们就叫它天主教啊。实际天主教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天主这个名字的英文名字叫 Catholic， Catholic 的原来的意思是大而公的意思，所以实际这个 Catholic 是从1世纪就用于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就是大公教会啊。但是从宗教改革以后，当我们这一批新教的人从传统教会分出来以后，就把 Catholic 就特化了，特化为继续留在传统教会的啊，这个教会就叫做 Catholic， 就叫天主教啊。所以有人常常问，那么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是什么关系？你从近期看，从宗教改革开始看，那我们今天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出来的，但是你要再往前看，实际天主教就是我们基督教发展出来的啊，从传统教会一直走啊。所以今天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个关系怎么分，到现在还是不是有统一的看法。因为如果是从现在宗教改革开始算的话，那我们基督教的历史才500年啊，实际我们应该是从主耶稣开始教会就已经建立了哈。所以这些问题我今天只是给大家提一下啊。那么宗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加尔文啊，这些宗教的改革家就更明确地提出教会的特点。 基督教教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中永远高举神的话语，忠实的宣讲神的话语，努力的去遵循神的话语，这是基督教会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哪里神的话语被高举，哪里神的话语被遵行，哪里就有真教会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主日，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来解释圣经，来宣讲圣经啊。尤其在今天，我也特别给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今天全世界的圣徒都在圣殿敬拜我们复活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纪念到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纪念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敬拜，求神保守他们的敬拜，求神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在北美能够自由的在圣殿的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有一颗敬畏的心来到圣殿，这个不是说理所当然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好，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析的全讲的就是刚才师母所念的啊，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的经文，大家能看见吗？能看见，我们一起来再来诵读一遍好吧，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与他已经丢弃万事做粪土，唯要得到基督。你看短短的这两节的经文，实际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啊！你看，大家看这两段经文里边，两节经文在当作出现了好几次，实际都有两次申进。他第一次说先前以为有益的，现在呢当作有损的啊，这是第一个当作。然后下面说呢，他现在把万事都当着有损的。大家看，就这两节经文里面，这个当着就有两次晋升。第一个晋升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看，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当着有损的，对不对？他现在怎么晋升？他把万事都当着有损的。大家看见这一个改变了吗？哈，这是第一。第二，他说过去他把万事，他是把万事当得有损的，现在进一步把万事都看得粪土。大家看到这个程度不一样了吧？所以保罗在这地方就谈到了，他说先前以为有益的，他现在当得有损的。那么先前什么事情他认为自己是有，对他是有益的呢？那么就往前看，从第五节开始看，他就说他是什么？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吧？他是在法利赛人的下边受过严格的训练，他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他在神是大发热心的，这些他过去认为都是自己非常自豪的。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啊，谈了好多好多，他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他说他是把第八天受割礼，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是多少岁受的割礼？还记得吗？100岁。以斯玛利什么时候受的割礼？13岁。啊，保罗说他是第八天，那个是严格的按照摩西的律法啊，男婴第八天生下来要行割礼的。哇，他是很正宗的，虽然他是成长生在大树，但他是真实是希伯来人的这个世家啊，完全按照摩西律法来的。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 为什么新约圣经不能不用希伯来文写？因为那个时候啊，整个希腊的文化非常的普及。那个约书的时代，那个希腊文的地位就有一点像今天英文在世界的地位一样。你只要走到世界各地，你会说几句英文，基本都可以沟通。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新约圣经还用希伯来文写的话，恐怕很多犹太人都看不懂了，很多犹太人都已经不太懂希伯来文了。但是大家想，保罗的希伯来文好不好？好不好？啊？为什么知道保罗的希伯来文好？啊？你们好好去读《使徒行传》26章。当保罗在给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去大马车的路上，突然有大光照着他，上边有声音下来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大家记得了吧？但是上边用什么话问他的？用希伯来文问他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说明保罗肯定懂希伯来文了。如果他不懂，他怎么能听得懂啊？所以那个保罗是很厉害的，他觉得我是正宗的希伯来人。希伯来这个意思，实际你按照它的原意，这个是从大河那一边过来的，就这个意思。实际大家记得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是大河的东边的乌尔，是拜偶像的，上帝把他从乌尔的家乡招出来，过了大河进入迦南地啊。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人这个开始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很正宗的上帝的选民。第八天受割礼，他是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便雅悯支派有什么了不起啊？实际便雅悯支派出了好几个，第一个王，以色列的王是谁啊？扫罗，对不对？便雅悯支派的人。后来还有便雅悯支派的，厉害不厉害？莫迪改，大家还记得吧？啊，最后也是便雅悯支派的，最后做了波斯王的波斯国的宰相啊。所以便雅悯也出了一些好的，当然也出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有一次，这个把一个妇女给奸淫了以后，整个便雅悯支派几乎被十一个支派全部灭了哈。所以他这些都过去，他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为神大发热心。大家想想，如果他不是对神大发热心，他绝对不会去迫害基督徒，因为他认为基督徒那个信仰不对。我们是独一的真神，你又来一个上帝的儿子，你就是亵渎神。所以当主耶稣一说 I am 的时候，他们就用石头打他啊。他那时候只有独一真神的概念，当时他还不懂三一神的这样一个启示，还不清楚。所以他因为他对神大发热心，他才去逼迫基督徒。但后来他在书信里面谈了，他虽然对上帝有热心，但是不是凭着真的知识啊，他自己也有反悔。所以这些他过去都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他都把他当成有损的。主保罗这样讲这个话，并不是说我们在信主以前所有的一些装备、所有的恩赐，好像一信了主都当着粪土，不是这意思。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过去我们是很以为自己了不起的这些东西，而且这些成为了我们认识主的难主，我宁可不要的。实际我们弟兄姊妹，你们信了主以后，你们可以实际可以回想，在信主以前很多的装备，实际信主以后可以好好的为上帝所用的，上帝绝对不会浪费我们啊！过去装备的很多，一信了主全都抛掉了。所以有人也问我，我说冯牧师，你都搞了半辈子的这个生物科学了，你现在当传道人，你不觉得很可惜吗？我说我从来不觉得可惜，因为过去学的现在全用得上。过去的知识，这个科学的知识，过去的学习的这个逻辑推理严谨，所以今天有人说我写的讲章都像写科学论文似的啊，每一句话每一句话的出处在哪儿，都详细的有注释的啊。这样的话，我们对我们更多的了解，去传讲神的话语有更严谨的办法，所以都不会浪费。 但是如果过去保罗他认为这些东西他很骄傲，使他成为他去迫害基督教的一个自，那么今天他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他全都是抛掉啊，他把他当成粪土啊。所以这两个身体，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会发现在这两节经文里边，我们会发现认识基督是有两个阶段的啊。第一，怎么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第八章的上半节啊，他因为认识到耶稣是至宝，所以呢他把万事都当个有损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大马士的路上，在大光当时向他显现，他一下就认识到这是最宝贵的东西，至宝就是最宝贵的。因着主耶稣是至宝最宝贵的，所以一切别的东西次好的都变成不好的。所以因为有了一个最好的，他把别的东西都看淡了啊。这个是认识主的第一个阶段啊，因着认识基督是至宝，所以呢他把万事都当得有损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他已经丢弃万事，目的是什么？要我要得到基督。弟兄姊妹看见这个因果关系刚好是调过来的，对不对？第一个阶段是因为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是至宝，这是原因，所以他把万事都当得有损的。那第二阶段是什么？他要丢弃万事，目的是什么？我要得到基督。大家看这个因果关系刚好是反过来的，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第一个阶段就是认识基督是被基督所吸引，被基督的荣美，被他的真善美所吸引。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没有到我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还说，我是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啊。所以当我们这个有限的遇见了无限，哇，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兴奋。所以他在大马士路上见到复活主以后，他知道他是至宝。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得到他对耶稣基督他是怎么看的，为什么是最宝贵的。首先，耶稣基督是他的救赎主；第二，耶稣基督是他的呼召者，要呼召他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第三，耶稣基督是他能力的来源，他随时随地他靠着主都可以得胜有余；第四，耶稣是他生存的意义，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最后，耶稣是他的生命，耶稣他是死后他的盼望。大家看见，这都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谈到了主耶稣对他的意义，非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拟的。所以当有罪的人遇见了圣洁的上帝，当有限遇见了无限，当暂时用尽遇见了永恒，那我们圣徒的心就深深地被吸引住了。这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可能都经历过的初信的喜乐，哇！一信了主以后，一下把我们眼睛全打开了，心里好高兴呐、啊。过去我们是追求功名，现在要荣神益人；过去我们是紧紧地抓住今生，现在要竭力地追求永生；过去我们是要讨世人的喜悦，今天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过去我们是积财宝的地上，现在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所以这个过去我们是贪恋最终之乐，今天我们要努力的追求圣洁。弟兄姊妹看见了吗？我们信了主，遇见了这位至善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就开始改变。所以这样一个改变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大破大立，是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我前不久接到一个国内弟兄来一个邮件，他说我现在信主了，三观颠覆啊，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整个颠覆了，重新再来一个完全的一个大破大立。 啊，这就是我们初信的时候我们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初信的写了，大家还能记得吗？你们当信刚信主的时候，哇，看见天这么漂亮，花这么香，见了谁就想给谁传耶稣，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感觉？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就休息的时候，一个姊妹前来跟我说，她是冯牧师，她说我在信主以前呢，特别崇拜我的先生，因为他的学位比我高，那个能力比我强，工资也比我挣得多，所以我特别崇拜他。后来我信主了，我才发现原来他做的事情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啊，那个成天在忙什么呀？啊，哎，我向他传福音吧，哎，他还不信。我从心里瞧不起他现在。我说姊妹，你这世界观的改变是很好的，但是上帝可没有说你让你要瞧不起你的先生了，你的先生是家里的头啊，啊，妻子要顺服丈夫的。但你从这面看得见了吗，弟兄姊妹？看见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开始在改变，这就是我们首先被吸引住。被这荣美的上帝所吸引，啊，一切都变得，别的东西都变得暗淡无光了，啊，这就是我们信主的第一阶段。因为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至宝，所以他把万事都看得是有损的，啊，这是第一阶段。但第二还有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什么？认识基督是上帝的命令。整个新约、旧约都是这样讲的。我们首先看旧约圣经。何西阿书六章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啊，旧约圣经。那么新约圣经在哥罗西七书的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啊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我们在初信的阶段，第一阶段过了以后，还要竭力的追求认识我们的主，这是一个命令。所以认识耶和华、认识耶稣基督也是一个意志的行为。所以第一阶段是被吸引住了。你看，所以保罗讲，我现在已经丢弃万事，目的是什么？我要得到基督。所以他信主以后，不单单停留在被吸引的阶段，而且用意志的行为，他把万事都看清，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主。所以保罗决心丢弃万事，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得到基督。因为只有当我们轻看万事，丢弃万事，我们才可能得到基督。那么在认识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和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是因为有这两个阶段，所以我们就有两个循环啊。第一个是正面的循环，良性的循环。首先我们被基督所吸引，然后呢我们就追求认识基督。在追求认识基督的过程当中，进一步被基督所吸引，然后我们就再努力的追求认识基督，再进一步的被基督所吸引，这就是一个正面的良性的循环，啊，所以我们被吸引住以后，我们继续和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被主吸引，这是好的。但是也有负面的循环，负面的循环就是当我们第一只单单停留在被主吸引的这个阶段。信了主以后，没有竭力去追求认识基督，所以慢慢的，我们和主的关系就变得时近时远，就变成疏离的态度。我有一次去国内去侍奉，他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说信主第一年，主常在身边。你什么事儿你祷告只要不太出格，好，这上帝都允许了，成天赶到主就在旁边了。信主第十年，主在海南，这是东北的弟兄说的啊，所以跑到海南岛了，一会儿一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哈，忽隐忽现，和主的关系就不那么近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就觉得祷告不灵了， 因为主要操练我们了。啊，小的时候喝奶可以，但是你长大了你就不能求什么求全都给你，就是要在这种你认为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的贱情况下，你还要操练对他的信心，紧紧抓住圣经当中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信心是不凭眼见的啊，所以记者慢慢练习了，就是因为没有继续深入他，所以呢慢慢的我们不是不爱主也爱主，慢慢过去已经轻看的世界的东西慢慢对我们又产生吸引力了，过去已经轻看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既爱主又爱世界啊，不是说完全不信，也信，但是信的不那么深了，不是完全凉了，而且不冷不热，就像主耶稣讲的，既要信神又要信马门，所以我们的爱心就冷淡了。这就是主耶稣在那个撒种的比喻里讲的那第三种情况啊，那个种子掉在荆棘地里面去，那个种子也发芽了，也长起来了，抽穗了，但是被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这个经济把这个苗挤住了，不能够结实。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信，但是不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和主的关系是忽远忽近啊，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处于这样一个状况啊，没有在第一个阶段以后继续往第二个阶段走，所以我们往往就变成不冷不热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当世俗的东西在我们心中与基督一样的重要，甚至比基督更重要的时候，实际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这偶像可能是有形的庙里的那些偶像，也可能是任何的人事物，当这些东西比基督更重要或者跟基督一样重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无形的偶像在我们心当中，这个都是要特别需要注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丢弃万事，那这样我们和主的关系就不可能越来越亲密。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虽然说我们从悔改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地位一瞬间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罪人变成义人，因为在上帝的眼里不再看我们是罪人，而是义人，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身份称义的这个地位的改变是一瞬间出现的，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状况和这个义人的地位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是我们一生要靠着圣灵的工作，努力的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近，越来越圣洁，努力让我们生命的品格和我们属灵的地位慢慢相称，这是我们一辈子要走的路。但是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上帝看不再是罪人。所以为什么你看哥林多教会那么多的问题，结党纷争啊，出现这个奸淫很多问题，但是保罗在写信给他们叫什么？哥林多的圣徒们，因为他们是已经被上帝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这一群人，尽管我们的生命的品质还达不到，但是上帝已经看我们是义人了啊。所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生命需要成长，但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挣扎自己去努力，而是单单要靠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圣灵一直在为我们做工，我们只要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长得很快。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就告诉我们，圣灵和情欲是彼此为敌的，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即便我们信了主，圣灵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途径还是有两条路可走的。 如果我们能够一直顺服圣灵的带领，那我们的新生生命就长得越来越快。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一直销毁圣灵的感动，一直让圣灵担忧，一直顺服我们的情欲去做事情，虽然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但是他实际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那这个时候我们属灵生命就长得慢啊。所以这个是一定是有两条路可以走的，这是要弟兄们要特别的注意哈，情欲和圣灵的相争两条道路，这就决定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顺服圣灵的工作。那如果我们更努力的去追求和主的关系，那当然我们就会很自觉的，更加自觉的去顺服圣灵的带领，那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长得快。所以这个负面的循环就是，首先第一阶段被基督所吸引了，但是没有努力的追求认识基督，结果呢又开始被世俗所吸引。当我们被世俗所吸引，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就开始疏离，疏离以后，那我们又进一步的被世俗所吸引，这就是一个负面的循环。就是当我们走到第一步，单单停留在被主吸引的第一阶段，而没有在被主吸引以后用意志的行为努力的去追求和主的关系，那就会出现这样一个负面的循环啊。所以我们谈到了有两个晋升，然后两个阶段，然后呢两个循环，同时呢在认识基督方面还有两个层面。哎，好像有的东西没有了。两个层面，就是昨天实际我在啊谈到建立基督的身体已经谈到了，当保罗讲的认识基督，这个认识这个希腊字，实际和福音书里边的谈到的夫妻同房，或者是出嫁啊，子女子嫁到另一方，这个出嫁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认识基督就有两个方面的层面，第一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或者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这是认识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谈到认识基督，实际就是谈到了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和主的亲密的相交的关系。好，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是单单知识的问题，也不是单单是情感的问题，它是真理和关系，两者是并重的。这个是我们认识的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不可分割的。你看保罗就是为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今天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都是从保罗书信来的，但是保罗和上帝的关系有非常的近，所以你可常常主就站在他旁边，主借着他显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所以他和主的关系又很亲密，所以保罗就作为我们认识基督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信仰非常宝贵的部分，尤其是我们和主的相交，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永活的上帝。所以如果一个真正从事得救的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一生当中，或迟或早，或多或少，一定会经历到这位上帝。如果说一个人信了主一辈子，一点都没有和神相交的经历，实际我们自己都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真正从神得救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和个人相交的经历虽然非常的宝贵，但它必定是个人的，必定是主观的经历。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信仰扎根，更加的信服上帝。但是单有这一方面不够，因为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你有这样的经历，别人不一定非要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这种经历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呢，我必须还要认识关于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这些真理是普世性的，是客观的一个层面，可以帮助人更多的带领人 认识耶稣，理人归主，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完整的信仰。所以这两者之间绝不可偏废，不要完全偏到感情的经历方面去。有时候把经历举得太高，不要好好读神的话语，因为经历是需要解释的。你有了这样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是不是真的来自于上帝，出于哪谁的灵，你需要辨别的。你就真正出于圣灵的工作，你怎么知道这个圣灵的这样做，这个他要究竟让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比如大家想登山宝登山变相这个经历好不好？太宝贵了，对不对？耶稣的三个门徒在山上看见耶稣一下变了形象，然后又摩西和以利亚给耶稣在说话了，那太宝贵了。有人说这是最高级的特会，因为讲员最高级，圣父也说话了，对吧？有圣子，还有摩西、以利亚，那听众也最高级啊！十二个门徒当中，主最喜欢的三个门徒，还有哪个比这个高级？就是这么样一个好的属灵的经验。你看彼得最后在彼得后书大谈上，他说：“我们是见过主的荣威啊，就谈到圣山变相，但是我们有更确的先知的预言。”那意思是说什么？就虽然这个登山变相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但是比较起来先知系统的启示来讲，那这个更确定。为什么？因为你单看一个单独的事件，还没有把这个事件放到了这个整个神和人相交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你理解不了这个事件的意义。你比如说很简单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摩西和以利亚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在这个极大的荣光之中，在谈论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在谈论耶稣死过世的事情。那如果你没有圣经的启示，你就很难理解了，怎么在这么大的荣光之中要谈耶稣的死呢？读了圣经你才明白，有了基督你才知道，原来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我们的罪人要死的，他要完成圣父所制定的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当他死了以后，他就得到极大的荣耀，被升到天上，上帝把他升为至高。所以你只有这样一个系统的启示，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具体的一个事件的它的属灵的意义啊。所以这两者之间不可偏废。如果我们单有属灵的道理，完全没有经历上帝的经历，我们这个道理就变得干巴巴的，没有生命力的，就是教条式的。是这两者之间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偏废。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不要把自己属灵的经历把它绝对化普遍化。有人就问哟，你觉知了吗？啊，觉知了。你哭多长时间呢？没哭啊。没哭你怎么就觉知了？我觉知哭三个小时呢。是，有人真是哭三个小时，我也相信真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哭啊。你哭三个小时，别人非得哭三个小时，不一定，对吧？所以像这个个人的经历，你不要套在别人身上，好像你经历了别人必须要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他个人经历上的一些局限，但是一定和真理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是我们完整对基督的认识。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你看保罗最后说什么？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都告诉我们他要努力。所以我们在认识基督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努力，不要信了主以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啊，进了保险罐了啊，反正就是上天堂了啊。实际我们上帝要我们的不仅要得救，还要得胜，要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注意，不要做礼拜天的基督徒。为什么叫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上次碰见一个老牧师，他说冯牧师，你知道我每个礼拜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就是礼拜天聚会完了以后，我就站在那个教堂的大会堂的大门口，送弟兄姊妹回家，每个人出去我跟他们握手。他说你看嘛，冯牧师，在教堂里 每个人都那么喜乐，那么平安，充满了爱，每个人都像一个天使。他真的没有想到，刚握完手往停车场走的时候，夫妻就开始吵架，父母就开始打孩子，孩子没有到家呢就变了，怎么变这么快啊？在教堂里都像一只羊，一出去就变成一只狼了，这也变得太快了，这礼拜天还没过呢。哇，当时我听了以后真是感触好深呐、啊！这还是礼拜天啊。有时候我们常常是到了教会，我们才想起自己是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五完全按世俗的方法去做，那绝对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要从始至终贯穿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的行为当中啊！所以不要做礼拜天的基督徒，不要让信仰和生命脱节。同时另一方面，注意不要用服侍代替了和主的关系。教会需要很多同工，常常说不要做马大，我觉得我们马大太少了，应该多一点马大。都不做事情，都坐下来听到，那谁去服侍啊？主耶稣批评马大，不是因为他做事儿，乃是说他心里烦乱，那服侍都心里很乱了。主不说的不是这样，你服侍就好好，心里很高兴的服侍吧。你看下一次聚会，拉撒勒复活以后，又一次聚会，马大伺候，对不对？再一次伺候，主耶稣就没批评他了，他很高兴的服侍主。所以我们很需要很多的马大，好好心安理得，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智慧，把教会能够建造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出一份力量，那教会就好建造了。现在教会的问题是马大太少，我们多数人都是在观众台上坐着呢，都是少数人在下边拼打。而且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鞭打快牛，谁愿意服侍，夹着他担子越来越重，最后都全压趴下了啊。所以当如果说服侍太重，都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那我们适当可能要调整一下。实际最好的办法就是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服侍，人多了，那大家这个担子就可以分担一下，对不对？就不至于少数人那个担子那么重啊。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不要燃尽烧焦。第三，不可一味的去追求身体的感觉，要把信心建立在神迹奇事的基础上。我们主的主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无所不能，但是上帝不会每一次都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啊。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单单建立在神迹上，那个信心是永远飘忽不定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认识上帝，抓住上帝的应许，这就是信心的整个的内涵。但是只有通过读经祷告，我们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个人的灵修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啊，这是非常重要，这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不要把祷告单单当作是求事儿啊。所以有人说我们的祷告就好像是到 supermarket 去买那购物的购物单，是一二三四五六，一样二样三样四样，主耶稣说就这两几件事你看着办吧啊，就拜拜了就走了啊。祷告了半天全在求事儿，实际祷告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是和三一神相交。我们是奉圣子的名，在圣灵的带领感动下向圣父祷告。所以在整个祷告的过程中，三个位格的上帝都和我们在参与在其中。所以祷告主要就是不断的强化我们和三一神间的属灵的关系，接通一根属灵的天线。你看很多时候没祷告，平常也不祷告啊，遇见事儿急了，主啊不行了，明天的事儿就必须要决定，赶紧跪下祷告，祷告半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看来还是不灵。实际不是不灵，是你根本就听不见，上帝都说话了，平常不练。你看今天到处都是 WiFi 的信息，对不对？你的密码输不对，你的 WiFi 收不到啊。今天属灵的也是一样啊，到处天父的信息都在这儿，就是你收不到。 大家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二章？当时在人群当中，主耶稣就对天父祷告，说：“主啊，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这时候马上天父就说话了，天父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而且还要再荣耀。”那主耶稣听得清清楚楚，对不对？旁边很多人，有人反应什么？好像在打雷，我在想，听不懂是什么声音。有人说好像是天使在说话，知道在说话，听不懂。那为什么同样一句话现在就有三种反应呢？主耶稣听得那么清楚，那第二种还不错，知道在说话，但是就听不懂。第三种听见有声音，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想还有一种，连打雷都听不见了。你像这样好，你平常不注意操练那个属灵的关系，临时去报复，我觉得是不解决问题的。你们读这个尼希米记，大家还记不记得尼希米最后做了什么官了吗？做了酒政，对不对？酒政就是去波斯王去斟酒的，那是绝对受波斯王的这个信任的。万一下毒怎么办？对不对？他一定找他非常信任的来做酒政。结果那一天呢，他知道耶路撒冷被烧了，他心里非常的烦闷愁苦。是的，波斯王一看见他，还说：“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心里这么烦闷呢？”你说他怎么办？实际那次烧这个耶路撒冷就和这个波斯王有关系。他如果说因为我这个城被烧了，我心里不高兴，那肯定就可能就得罪波斯王，那伴君如伴虎呀，说不定他命就没有了。这时候你看圣经怎么记，他在给波斯王斟酒的时候，他就默祷，默默的祷告，默祷在天上的父。很快上面的启示就下来，是哗哗他一下说出来。波斯王不仅不生气，而且给他一切的优惠，派兵马，派所有的兵力去帮助他。没有从天上来的这个智慧怎么可以？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马上他就知道神的意思。这就是长期操练的结果。平常不操练，那临时抱佛脚根本不管用了。所以主要这祷告最主要就是不断的强化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时刻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才能够在这个世俗当中站在属天的高度来处理你在世俗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就陷在这个世界里就出不去了。所以祷告需要练的。我认识很多老的传道人，哇，他们真是厉害，任何事情来的一祷告一出来一清二楚，就这么办，果然事情就这么成了。这都是长期几十年这样祷告积累下来和神的关系。祷告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你除了每天有固定祷告的时间，早上晚上谢饭都可以，平常一有安静的时间都可以祷告。有人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出声，心里默祷都可以做的。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讲道以前他们教会就来电话了，说冯牧师啊，这次来一个探亲的，从大陆来一个探亲的父亲，是国内副部长一级的高官，能不能好好跟他谈谈，让他赶快信主。我这个人没有这个恩赐，不能见着谁就跟他传福音，我总要先认识他一下，跟他聊聊天了解再慢慢谈啊，所以我就去了。所以每次布道会开了好几场布道会，我就特别注意他，我知道他是谁，他每一次都听得特别的认真，但是每次呼召他都没反应，最后聚会完了他也没反应。那我也知道他这么大高的官，他回去要面很多的很多的问题，对吧？是他会有些考虑的。结果那就算了，我就相信这个福音不会突然返回，反正福音进到他心里去了。结果我礼拜天聚完会下午，因为第二天礼拜一就回到我的家里，结果那天下午他打电话到接待我这个家庭，就说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全家来看看冯牧师好不好。那我说当然好啊，那我想他肯定是为福音来的，否则他是一个副部长，我是一个传道人，那有什么好谈的 当时结果下午他们大概晚上8点钟他们到了，到了我就想好好给他个别谈道，是吧？没有旁人，他也没取消他的顾虑，就刚给他谈了两三句福音，他马上就扯得很远，就扯别的，哇，天哪，哎呦，得加得了，我好容易慢慢引把他引回来，刚说了一句，哗，他又扯很远，我就知道他内心很挣扎，他不是为福音，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但是他又怕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就一直来回拿锯了好几次，眼看这个时间就快10点了，那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主啊，我就开始祷告了，因为如果再把他拉回来，就显得很不礼貌，对不对？打断他的话，让他拉回来。可是不打断，他就一直在扯别的。我就开始一边听他在聊天南海北的聊天，一边我心里就祷告：主啊，这事儿怎么办？这个人究竟会不会信？如果要信，你就赶快让他回来，不要再扯别的。我刚心里一祷告完。接待我这家的女主人就开始开口，就那么快，她根本不知道我在祷告，她就说：某某先生，你就别扯那么远了，你就说你要不要悔改吧。哇，这一下就把这个人逼得没有退路，因为她是一个接待家庭的这个女主人，她又是一个平信徒，所以这个副部长也不能挑她的毛病，如果这句话是我说恐怕就不行了，她这么一说，这先生没办法了，赶紧回来，最后走投无路，认罪悔改，我带他做决志祷告。所以像这一种环境，所以弟兄姊妹，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任何时候都可以寻求天父的旨意，能够加强我们和父神的关系。所以祷告的主要是在这儿，是可不可以求，可以求，但是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主耶稣早就说了，你们这些需要的父早，你们不祷告上帝都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你们所需要的父一定会加给你们。所以祷告不要单单求事情，求事也是首先求别人的事情，不要单单求自己的事情，敬拜赞美认罪悔改代祷，然后再求自己的事情。好，所以这个祷告大家慢慢自己去操练。另外就是好好的要读圣经，这个圣经是我们的灵粮啊！你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一句就读过去就完了。我读到这儿感受就很深了。什么是路上的光啊？60年代我下放到内蒙古，那个是附近就是大沙漠呀。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就开着那个叫卡车，就是旁边就有个大的淡水湖，去打鱼。那个鱼我真是没见过那么多呀，那个渔网都是200米的长的那围网，没有点儿的，大概就1米多高的一个网子，就两个柱子，石柱，这个木头桩子哈，我们划着小船把这网子建，就围到湖边上这么转一圈划过来，然后再把这网子这边接到这个木桩子上，2匹马就开始跑，那个网就慢慢收就收过来，一收上来就是1万多斤。那个鲫鱼啊，这么长的，1毛3分钱1斤，哇，那个鱼籽就跟洗脸盆那个小米饭似的，哇！当时你看，中午我们这还下去穿着短衣短裤去帮他打鱼呢，一到下午变天了，内蒙古那个天气说变就变，姑娘的脸，哇！一会儿就蓝的呀，他简直受不了啊！所以，真是有经验的人外出。无论是夏天什么时候都要带柴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汽车抛锚了，你没有柴火你肯定冻死在了。结果我们就开始赶紧往回走吧，可是那个大沙漠又是阴天，又没有太阳，任何标记没有，那时候又没有指南针，也没带的，也没有 WiFi 对吧，也没有那个GPS， 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在这儿转转转又回来，就一直在那沙漠里边转圈，眼看天就黑了，哇，大家也很着急啊，那如果今天回不去，弄不好就冻死在那儿，在夜里。结果我们转了好多圈以后，突然我们看见前面有个小火苗一样在闪，哎，他说看见有小火苗，赶紧就往这个顺着这个小火苗，冲着小火苗开过去，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有一个蒙古包， 那蒙古包的那蒙古人看见我们的车一直在转圈，知道一定是迷路了，所以他把他的马灯点着了，然后就在这边晃晃晃，最后再告诉我们怎么走。这就是路上的光。所以我每次一读到这儿，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马上就想起50年以前那个状况。这样话才能带领我们走的脚步走得正啊！如果没有把神的话语装在心里，啊，遇见一件事，又好像圣经是在哪儿说过什么，翻半天也翻不着，得了，还是按照自己的智慧去处理，那我们就没有什么进步，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慢慢的把神的话语记住，放在脑子里。当遇见事情以后，神的话语就能够指导我们的言行，帮助我们怎么样处理各样的事情。那这样，我们慢慢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越来越长进，啊。所以读经很要紧，而且我希望大家坚持下去。读经不都不容易，尤其旧约圣经，你不懂背景，读了很枯燥，又读不懂。所以首先我建议你们要有一本好的圣经，所谓好的圣经就是买一本带注释的圣经，不要单单就买一个全是圣经，完全读不懂。所以现在我们中文有两种带注释的圣经，第一个就是香港海天书楼出的祈祷本圣经，启示的启，引导的导，啊，那边就是他知道每一卷书的前面就有一个前言到序论似的，告诉你这本书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的，的背景是什么，都告诉你，所以这像一个导读一样。然后在经文里边，他们根据他们的经验，他们知道这类经文不太好理解的时候，下边注释就出来了。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圣经学者几百人一起共同编的，啊，所以这本书是很好，代表中国基督徒的水平。那么现在美国的 NIV 又出了一个更新版的圣经的研读，也翻译成中文了，那也很好，那是代表美国学者的水平。所以如果你们其中有这么一本，都好了很多，就会帮助你们去读圣经。而且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了难处，遇到了不理解的地方，不要就停住了，不要就绊住了，就往下通读。你通读过几遍以后，你大概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内容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再看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比较好懂。有时候我们这一点就难住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出埃及都出了很多次了，这从来没有读到启示录啊！这一到新年一啊，又开始从一开始啊，又出埃及啊，出埃及很多次，这不行。通读一直通读下去，当我们慢慢对圣经开始熟了，那读经的喜乐就开始出来了。开始读是很枯燥无味的，我可以这样说，硬着头皮读，啊，多读多了解圣经，慢慢哎，你对圣经熟悉一点，那好多东西前后能连贯起来了。哇，就好好高，那个有点闪光啊，那个 sparkle 就开始出来，那时候喜乐就开始。所以开始一定要用意志来帮助我们努力的把圣经读好。然后从团体来说，我们要好好的有教会的生活啊，好好的有团体的生活，因为我们这一群人是不被世界所承认的，而且整个世界是附在恶者之下。是，如果我们要单枪匹马的走这条天路，往往不如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压力，我们可能就走不下去。所以一定是在教会，在团体里，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彼此相帮，彼此守望，彼此相顾，大家做一个团队，一起走天路。啊，所以我昨天也讲了，所以教会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你们，我再说，你们这30个间教会的这个做法就非常好，但是也不能单单是有联合，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有形的教会，要努力把它建得好，好吧？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这条路能够走得更好，啊！所以这些我都讲过了。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你看保罗 对上帝对基督有这么深的关系，但是你跟他说什么，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而且他说他在认识基督的问题上，他并不认为他全都得着了，这么伟大的使徒他都不认为他完全认识基督了，这个是符合逻辑的。你圣徒再伟大，你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你怎么可能去完全去把造物主都理解清楚了？除非他不是造物主，除非我们变成了造物主。所以这个受造物造物主之间，毕竟这个界限是划不掉的。将来我们到了天上，我们还是受造物，你不可能穷尽造物主。但是我们对基督起码要作为基督徒，我们对基督是有一定认识的，对不对？如果一点认识都没有，我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所以实际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还是对认识还是需要有一个已经和尚未这个张力之中。我们对基督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才会成为基督徒，但是对基督更多的认识需要不懈的努力，靠着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认识基督的过程中，我也存一个谦卑的心，不要把自己对基督的认识的每一点都绝对化，别人跟自己不同就觉得别人错了，就把自己的认知作为一个真理的标准，这就会在主内引起很大的难处。我们就大家都相互的谦卑，当有不同的次要的信仰，有不同的观念以后，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探讨，不能够求同的时候就允许存异，只要既要信仰一样，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啊，就可以一起来服侍啊，不要求每一个观点都相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差异是有差异的，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性格啊，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都有不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执着的心，也有一颗宽宏的心啊，唯一的是就是我们要把基督的身体建立好，肢体功用各不相同，但是谁都不能取代谁，谁都不能轻看谁，上帝就把不同功用的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就放在我们教会啊，所以不要完全求同，如果完全求同要一个人就够了吧，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差异，所以我们才能够集思广益啊，才能够把我们的决定做得更符合上帝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有差异本身是个正常的，而且也是用得好，这是有益的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本来是一群渺小不洁的人，但是因着主这样不离不弃的爱，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回到主你的身边，成为你的儿女。主，你不仅拯救我们，还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建立团契，建立教会，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扩张你的国度，彰显你的荣耀。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大家真正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彼此的顾惜，一荣俱荣，一顺俱顺，大家同心合一，高举主耶稣的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你。父神，谢谢你。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这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但今天在主复活的礼拜日，你愿意把心门打开接受主成为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今天有这样的感动，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父神，谢谢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